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的讲题是接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接力比赛呢？如果玩过的话，又是什么类型的接力比赛呢？样对我来讲，接力赛其实是众多比赛之中其中一项压力最大的比赛的，因为其实我不是太擅长来到去赛跑的。但是每当学校举办陆运会的时候，经常都会被邀请去跑4×100这个接力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脚长的缘故，令到很多人都产生一个很大的误会，认为这位同学应该都可以跑得挺快的样。但我真的不擅长赛跑的嘛，所以每一次我都要求跑4×100这个接力赛的时候，我都要求去跑第一棒。不知道大家估不估到为什么我要要求来到跑第一棒？不知道在座的同工估不估到？其实呢，当跑第一棒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着数。跑第一棒的好处就是最快就可以跑完，并且将棒交了出去之后就可以收工了。同埋跑第一棒呢，其实是跑弯道的，起跑的位置又不同，所以就算有差距都好啦，都不是很明显的。所以呢，跑慢了输了很多呢，其实都不是很被人见到，没那么样衰。而最重要的呢，其实是不用交棒，不是不用接棒，只是交棒的。即是什么？不用接棒，其实真的少了一个机会跌了支棒。在接力赛的当中，输赢都只是其次。我最怕的呢，其实是支棒呢在我自己的手上跌了，这样呢就非常之样衰。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都是很怕呢接力的过程当中跌了支棒，不能够顺利这样呢将这支棒呢来到顺利传递开去。到了我大个一点的时候呢，我发现不单止在接力赛里面需要去交棒和接棒，其实人生呢不能够避免交棒和接棒。无论在工作在侍奉，都避免不到要交棒和接棒。接棒的时候当然会有压力，最担心的是接了棒之后有什么差池就大祸了。而交棒的时候，其实都很难说 交出去之后呢就阔佬难离，总是期望接棒那个呢能够可以走得更远和更好。相信有交棒接棒的经验的人都不能去体会这一种呢的那个感受。今日我们读到马可福音1:14-20这段的经课，讲述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呼召第一批门徒的事迹，其实就好像一场的接力比赛，所传递的棒其实就是福音的棒。并且这一支棒已经经过了无数的信徒的手传到来今时今日。我们有没有接实这一支福音的棒呢？到底怎样才叫接实这一支福音的棒呢？如果是看前一点，马可福音1:1那里一开始就这样讲，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开宗明义就是讲述福音是怎样开始的。或者我们很快就会识答福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样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并且复活，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救恩。不过对于马可时代的人，他们是不是这样理解福音的呢？对于马可时代的人，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样去理解福音这个字。有证据显示福音这个字其实是和罗马帝国那个君主的观念是有关系的。福音这个字一般是用在君王他出生或者是得胜这个的好消息。而事实上呢，对于普罗大众来讲呢，很可能一个严明的统治者的诞生 能够为百姓带来安稳的生活，或者就是一个最实际的好消息，就是福音。今天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理解福音的呢？当我们留意世界的局势，分析当前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又有没有期待过有一个严明的统治者出现，能够为我们消灾解困，为我们带来繁荣安定呢？一旦另一个和我们预期啱相反的统治者上台的时候，又有没有令我们感到沮丧，感到失望呢？当普罗大众都认为他们的好消息，他们的盼望是必然联系起地上的统治者的时候，马可却是用这本的福音书挑战当时跟随耶稣的信徒。马可引用耶稣出来传道的说话，那里这样讲，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信福音对当时的人来讲与大相关，到底我们又是信哪一个的福音呢？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代开始打篮球，并且爱上了打篮球。当时我不在班房里面上堂，就一定是在这个篮球场上打球的了。我静鸡鸡告诉大家，其实我喜欢打篮球其中一个原因是觉得我自己对打篮球其实很有天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我们打球没有人教的，不会有个教练走来无端端来教你打球的。但是呢，虽然没有人教都好，但我看到其他人打球的时候，默默地去观察他们的动作，慢慢自己都去揣摩一下，就学习了一些技术。走篮啊、跳射啊等等这些技术呢，都是自学回来的。后来还被老师选择入了校队。入了校队也是我篮球生涯里面第一个的挫折。话说第一次练习的时候呢，就被教练发现我一个坏习惯，就是每次当我跳起射球的时候呢，我对脚不知道为什么双脚一起都会向后踢起的。样正确来说呢，就应该是两只脚都是垂直的。于是呢，教练就要我去改变这个的坏习惯，放低旧有射波嗰个嘅动作，并且用教练教嘅方式嚟到去射波。其实过程里面咧，我觉得好辛苦，亦都觉得咧好迷失，因为放低旧有呢个嘅动作嘅时候咧，令我入球率咧大大嚟到去降低。每一次比赛嘅时候咧，都有好大嘅诱惑，用翻我旧有嘅动作咧嚟到去射波。我心谂，什么动作有什么所谓，入到球就可以。但是这样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成长。这个呢是教练跟我说的。我应该信自己的一套，还是信教练的一套？最后我选择信教练的一套，因为我想进步，想成长。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所讲的悔改，其实是改变方向的意思，并不是单纯为到自己的罪感到后悔并且愿意去改正。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愿意转向，放低我们习以为常旧有的一套，转而去信靠上帝那一套。苦心自问，每当看见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快，忽然之间这个世界变得很陌生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我信的是哪一个的福音呢？今天我们需要放低的是怎样的一套呢？当我们看经文，耶稣出来传道宣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正正就是约翰下监以后。在施洗约翰的时代，当时的犹太人对基督的来临有很高的期望，有很高的期盼。在每一个犹太人的生活圈子当中，都会热烈地讨论基督何时会来到呢？ 点样嚟到嘅咧？特别系喺施洗约翰出现之后，佢喺旷野出现，号召咗百姓嚟到悔改，同埋为到将来嘅世代咧做好准备。呢一把旷野嘅声音，代表紧上主嘅公义，为当时嘅社会带嚟一个好正面嘅一个嘅影响。似乎他们感到以色列的新开始即将要来临，很快就会来到了。他们会问，到底施洗约翰是不是旧约应许的基督呢？他会不会是带领以色列脱离罗马帝国奴役的那一位呢？虽然施洗约翰有公开否认自己就是基督，但无论如何，他的出现确实是为到当时带来梦想和盼望。但是施洗约翰下监被当时的政权来到去拉了。当时的犹太人会是怎样的状态？他们会很失望？他们会很沮丧？还是很迷失呢？当马可去回顾这些事迹的时候，马可强调的是，耶稣出来传道，宣讲上帝的福音，呼召门徒，正正就是在这个极度反高潮的处境底下发生。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还会不会有人回应耶稣的呼召呢？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又愿不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呢？经文提到有四个渔夫回应耶稣这个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放下他们赖以为生的渔网，跟从了耶稣。他们就是这样尝试去转向，不是靠自己的渔网，而是信靠上帝。不过他们放下渔网只是一个的开始，不代表他们立刻就成为信心的伟人。往后的日子，我们会见到他们都有不同的失误，但是福音的棒就是这样交到在他们的手上，而他们也都愿意来到去将这棒呢来到传开。相信大家都知道呢，每逢暑假的时候呢，香港每一间教会都会举办青少年营会，除非那间教会没有青少年人。话说有一年呢，我负责的青少年团契开始筹备暑期的营会，但不知道为什么当年那些职员呢突然之间大发热心，雄心勃勃，希望呢藉着暑假这个的营会呢吸引更多的新人来到去参加团契。于是呢他们就 book 了80个营位。可能大家会说，哦，80个位不算很多啫。但是当时团契的人数呢顶尽啊，我即是回想返，顶尽都应该不是很够呢，40人。但是他 book 了80个营位。到了开始报名的时候呢，导师和职员都开始后悔，后悔 book 了这么多的位置。因为即使他们很努力来到去呼吁团友邀请人去参加的时候，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我更加担心的是呢，其实是会蚀钱。并且呢，我已经准备好呢，即是准备定一份的奉献，想着呢就奉献给团契，等团契我可以填数咁样。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中一的团友，他是我的学生来的，大概呢回了团契三个月左右，他就来问我，他说，我是不是都可以邀请一些同学参加的呢？但我不是很懂怎样去邀请人，那可以怎样呢？咁样。不知道如果是你，你会怎样教这个团友？当时我未是很懂反应，不过在我身边有一个导师，他反应比我更加快。他立刻答这位团友，他说，在你每一次邀请人之前呢，先为你邀请的人去祷告， 然后呢就将团契预备的邀请卡送出去，看看对方会不会接受你的邀请啦。这样当时我真的很欣赏这两个人，我心里面在想，虽然他们所做的不会有什么的效果啊，但他们都肯去尝试，肯去付出，肯去努力，都是非常好的。样最后呢，这位团友成功邀请了12个同学去参加。原来呢，福音的棒已经交到在这个团友手上，而营会呢是不用蚀钱。对我来讲，这个事件呢是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原因并不是因为上帝去使用这位团友，藉着他来到邀请到12个同学一起参加营会。当然更加不是呢，都不是因为他的努力，所以呢令到呢营会不用蚀钱，自己又悭回一笔。而是因为这件事告诉我，即使我有多年筹备营会的经验，有相对多邀请人的技巧，更加有老师的身份方便我去邀请学生去参加，但是在上帝面前自己都需要悔改，我需要去放低自己一直相信的那个经验和技巧，而去信靠上帝。因为我们的一套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不 work 的一天。当耶稣在约翰下监以后去呼吁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的时候，对我们不知道又有什么提醒。今天我们需要放低的是怎样的一套呢？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一张图，那张图其实是讲到印度国父甘地有一段的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他说有七件事能够毁灭我们的，那是哪七件事呢？这样我读给大家听。这七件事就是：没有良知而快乐，没有品格而博学，没有原则而从政，没有经过付出而富有，不讲道德而去经商，不谈人性去研究科学，还有没有奉献却拥有信仰。为什么这七件事会毁灭我们的呢？我觉得没有良知而快乐，可能因为这样你的快乐很大机会都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没有品格而博学，可能因为你的学识的缘故，很可能会造成人类的一些灾祸。没有原则而从政，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建立不到想善罚恶的良好制度。没有经过付出而富有，我们可能变得贪得无厌，被欲望所吞噬。不讲道德而去经商，可能因为这样我们会造成有很多的剥削，令到很多人活在痛苦的当中。不谈人性去研究科学，因为会令人失去了道德的规范，自取灭亡。至于没有奉献却拥有信仰呢？相信没有奉献并不是指我们金钱上面的奉献，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奉献。我相信甘地认为，如果我们只是讲求信仰带给我们的福乐，只是讲神明那样的保守，只是希望神明帮我们消灾解困，只是想我们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而不去讲奉献，不讲对神明那种的回应，这件事其实是会毁灭我们。因为我们只是想利用神明，甚至心态上是想操控神明，更加不是信靠的一种的表现。这种的态度不会是真正的一种的信仰。当逆境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信念就会崩溃。经文第十四至十五节那里这样讲，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说日期满了，意思是说时机成熟了。耶稣认为约翰下监以后，正是时机成熟的时候，正是他要出来去呼召门徒的时候。我们都明白，可能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当中，我们讲悔改、讲福音、讲信靠，可以讲得很轻松，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甚至可以讲到很多的见证。但是唯有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才可以考验我们生命真正的状况。今日日期满了，时机成熟了，我们又预备好接受这个考验没呢？马可写下来的福音，我相信是一个在无望的当中的一个福音，我相信是一个在前路茫茫的境况当中有力量去前行的一个福音，是一个超越眼前这个现实的一个福音。或者当我们还是练习着怎样去放低自己一套，正如当时的犹太人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学习去信靠上帝的福音一样。但我们要知道，马可将这些事迹记载下来，他是用自己的生命经历真真实实将他所信的跟我们去分享。福音是我们经常听经常讲的俗语，如果信福音的意思是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在上主的手上，将生命向上主来开放，不给自己一套来到局限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好像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那样回应上主的呼召呢？并且去接住这个福音的棒，今日我们需要更多的信徒接住这个福音的棒，在这个世上面活出真实的见证，让人相信真理不会因为谎言和利益而去被扭曲。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对移交我们的主权有所保留的时候，同时我们又期望上主为我们消灾解困的时候，我们又是不是做一个没有奉献却拥有信仰这件事情呢？又是同心祷告。天父，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来到去蒙蔽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将我们所赖以支撑我们生命 的那一套放下来，转而去信靠上主你自己。愿意我们心来到紧紧来到依靠你，因为这样这一份的信念才是稳固，才可以更加坚定地来到去跟随你。让我们愿意来到去回应你的呼召，不会是做一个没有奉献却拥有信仰的人。愿意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接力队的当中其中一员，愿意接住这支棒继续向前跑下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